是想问你一个问题
啊，你说吧。
就是我家嘛哈，就是有一尊菩萨放了十几年嘛，是陶瓷的嘛。
嗯。
然后昨天我去一个同修那边，他跟我说这样子不好，要供起来嘛。
嗯。
然后就是说，然后我就是说嘛哈，就是说供起来，就是说放了十几年供起来，我刚才要打进秘书处，他是说要七遍，要说练七遍心经，七遍礼佛大忏悔文，还有七遍大悲咒，是这样子吗？
啊，没有，那个用不着七遍礼佛的，三遍礼佛就可以了。
三遍礼佛是吧？
七遍大悲咒，七遍心经，三遍礼佛。
哦，那
还有一个问题，如果万一里边有灵性的话，因为你没有供嘛，万一里边有其他灵性的话，你要念小房子的。
对，哦，这个他们有跟我讲过的问题。那各位妈，你帮我看一下我们家里的那个气场怎么样了吗？
今天不看的，246看的。嗯，
246看的
啊，今天没有的，好吗？
就是说，难道就是说我那边嘛，还有个风俗嘛，就是说菩萨他不是有什么那个福德正神嘛，对不对？然后那些都是用红纸，用那个用那毛笔写在上面，我说这样子供，这样子供的方法好不好呢？
你实际上风俗这种东西还有民俗太多了，明白吗？像这种情况，那么台长呢也不跟你讲，我现在自己有些风俗我也不知道，但是台长就告诉你观世音菩萨同意的事情，明白了吗？那你总归觉得这是最厉害的吧？你现在台长跟你讲的都是菩萨同意过的事情，你就把它供上去，供水，供水果，然后供一个油灯，然后供香就可以了。
嗯，
明白吗？最好能够白天早上八点钟。
白天早上八点钟。
开始那个第一天，明白了吗？嗯。
哦，八点钟开始供是吧？
好。
我就是想问一下，比如说像我们那边，就是说因为我那边嘛都没有请菩萨，就是说因为我那边家家户户都是用红纸还有大笔写上去，我说这样子不知道好不好，如果不好是不是该不该请回去呢？
我不懂你说的是什么意思。你说红纸包的是写的另外一尊菩萨吗？
不是，是这样子，因为我那像那个我那边的风俗就是说没有请菩萨回去的，都是用那个红纸嘛。
嗯，
红纸，然后就写那个菩萨的名字写在上面，这样子。
哦，是这样的啊。
对。
你现在家里有没有啊？
有。
有是供的什么菩萨？
就是说都是用红笔写的。
红笔写的什么？
有个清水祖师嘛。
啊。
还有好几个，还有那个福德正神，还有那个赵金嘛。
哦。
还有我那边那个三福大人嘛。所以说。
啊，你现在那种瓷器的是观世音菩萨吗？
对，因为瓷器的是观世音菩萨，已经我爸那时候买的，已经放在家里放了十几年了，这样子。
你这样吧，你把那种观世音菩萨请在那个佛台上面。
嗯，
好吗？其他的红布呢？你要是继续愿意拜呢，另外找个地方继续拜。
另外找个地方
啊，可以烧香的，没问题的，就变成两个佛台，明白吗？
我理解。那我就是说这样子，就是红纸这样写是可以的，是吗？
啊，已经这么拜了，肯定有灵性上去了。嗯，你要是把它拿掉，他们会找你麻烦的。嗯，
您说那个。你说用红纸写在上面，
对对对，
那些菩萨是吗？
啊，对对对，嗯。
因为我那种每年都要换一次啊。
我知道，像这种东西，你每年换一次的话，就不是说名字还是老样子，是不是换红纸啊？
对对对。
啊，我跟你说的，这个不没关系的，不要去换，换反而不好，嗯。
换反而不好。
啊。
那就是不要摆在同一个佛台嘛。
对对对对。有的，因为你供的刚才有的都是神啊。这地神啊，他并不是菩萨，你听得懂吗？所以为什么有时候人家供的时候还要放卤猪啊、烤鸭呀、什么东西啊？啊，你想一个菩萨会吃这些东西吗？
对。
想一想就明白了，所以人家现在神佛都不分呐，现在人他不懂啊，人家外面怎么样讲哦就怎么做，这叫迷信，听得懂吗？
哦，是这样子。
好了，还有什么问题？
那麻烦你帮我看一下我练的经文怎么样？
今天不看了。
不是帮我稍微感应一下吗？
好，你现在说吧，你念几遍大悲咒，几遍心经？
因为我刚开始基本上都是只有三遍，还有那个会比较正常，那就大悲咒嘛，还有心经是三遍比较比都是这样子，然后还有那个我看一下，像那个像准提神咒，我可能就练的比较多。
准提念的比较多。
哎，对。
啊，嗯，准提神咒对不对？
嗯。
嗯。那个礼佛为什么不念啊？
礼佛，因为我也是刚开始没多久就。
一定要念，每天至少一遍。
礼佛一定要一遍是吧？
哎，每天至少一遍，嗯。
嗯，还有吗？
反正你要出事情了，嗯。
哦。
好吗？
礼佛至少一遍是吧？
对。
还有没有说要加，就是说经文要不要再加一些了？
现在如果你要念个消灾吉祥神咒会更好一点。
消灾吉祥。
因为你经常会有麻烦的，嗯。
哦，还有哪一些吗？
还有，现在暂时先不要。如果你感情上不舒服的话，你就念那个解结咒。
解结咒是不是？
对。
还有消灾吉祥神咒这。还有礼佛大忏悔文一定要念是吗？
对，一定要念，明白吗？
那就是说我该不该说把那个大悲咒给它升到七遍呢？
如果大悲咒能升到七遍最好，心经也能升到七遍是最好的。
心、
嗯、
经和大悲咒七遍、
嗯、
然后那个七佛灭罪真言呢？
七佛灭罪真言21遍。
21遍。那消灾吉祥神咒是大概多少钱呢？
消灾吉祥也是小经21遍，很短的。
嗯，
好吗？
简直啊！
好啦，
解结咒要不要？大概多少？
解结咒21遍。
解结咒也是21遍、
嗯、
是吧？
好吗？
好，谢谢卢排长哦，感谢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好，你自己要好好念的啊。嗯，
会的，会的。
好，再见，再见。
再见，嗯，拜拜。
说法说那个文昌位啊，小孩子文昌、
嗯、
以前听人家讲文昌位是每一年都不同的，这个是真的吗？还
是真的呀、啊、文昌菩萨也是不同的呀，文昌菩萨是、
哦、
文昌菩萨跟太岁菩萨是一样的呀，他是管文昌的、
哦、
但是文昌菩萨他是一个贤，另外的一个问题为什么他说是不一样的吗？因为他是风水在轮流转。
哦，
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
啊，过去我说了，过去美国人这么强，什么现在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这么强啊？
嗯嗯。
啊，他风水轮流换的呀。
好。
为什么有些问题在前几年解决不了，我们现在就解决了？
是的。
听得懂吗？
哦，是这个原因。所以文昌菩萨其实也是每一年有值班的菩萨。
对，但是文昌菩萨基本上不动的，明白吗？不会常换的，不像太岁菩萨每年换的。他文昌菩萨基本不换、
哦、
但是问题呢、
哦、
他的风水方位他在换。
给人家一个一个同学回答问题的时候，就是那个文昌菩萨，你说他的位置是不同，那一般文昌位是基本上要就是要可能会变的。那一般我们原来不是说进门靠左手边那个靠窗户旁边那个一般说是文昌位，那要是变动的话应该会怎么样子变？
哎，举个简单例子好吧。
啊，
你如果姓拜了文昌菩萨的话、
嗯、
我就相当于你家没有房子了。
嗯，
你说你这个太阳从你们家这个窗户进来对不对啊？
对对。
那么你说是这边太阳在这边对不对？
对。
实际上你说太阳在它的对面有没有啊？听不懂啊？明白吗？没听懂，讲给你听啊。你比方说你家的房子朝南的，那么家的太阳不是从朝南晒进来的吗？
对对。
那么朝北有没有太阳？
朝北没有的。
没有的。错了。如果没房子呢？有没有啊？如果你站在草地上呢？
啊，那应该都有。
好了，你拜了文昌菩萨了，就等于你家没房子了。
嗯。
你说哪个方位好啊？全部照得到，听得懂吗？
听得懂。那一般呢，讲人家要房子里面选个文昌位，那 就是说一般选了这个基本上就不要动了了。
选的文昌位说明你家还没有，就是说你选择的文昌位你没有拜文昌菩萨。
啊，对。
你如果拜了文昌菩萨的话，那你家里四面就，比方说你举个简，我刚刚就跟你讲的很简单，你在家里你只有这个窗户能够进太阳。
嗯。
但是你如果跑到你家门口那个草地上，你说四面八方不是都是太阳吗？
对对对。
你文昌菩萨如果是太阳的话，你照着你们家一个窗户进来，如果你现在拜了文昌菩萨，你这里家里没有窗户了，四面都是文昌菩萨。
嗯。
阳光啊。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那个文昌位选好了，就等于是拜了文昌菩萨了？
啊，对呀、啊，选好了，但是不一定的，因为你拜不拜是两个概念的。
对对对。
啊，你文昌菩萨还是要拜的。你拜的话，你当然你家里这个小孩读书的话，你拜文昌菩萨当然是好事情嘛。
嗯。
对不对？
嗯，那人家一般都没拜呀、
啊。啊，对呀、啊，没拜嘛，有时候我们就求观地菩萨呀。
嗯，
对不对啊？
对对对。
求观地菩萨，那个南京菩萨也可以求的呀，啊。
嗯嗯
嗯嗯。
好。
那如果讲那个文昌菩萨哈、哦，要在家里拜文昌菩萨的话，那我们可不可以教好像用太岁菩萨的那个方法，就是用一张小房，要用一张网纸，然后写文昌菩萨，把金框框起来。这样子，
你很聪明，完全可以，
完全可以啊。
就是我的那个，我是明年一月份想要考研，因为我去年考的时候已经落榜了，考研
是吧？没关系，继续念，你好好的苦，好好的读。我告诉你，你如果有志者事竟成，对不对啊？说不定以后还成为国家的栋梁呢。有什么了不起的，他跑出去不好、嗯、还不如在国内好呢，对不对呀、啊、
陆太长，我想让你帮我看看我家的那个书桌摆放的对吗？文昌位
今天不看的
啊，今天不看的、
啊、今天不看的，今天跟你讲了，自己脑子先给我想开一点。文昌位没关系，文昌位只要前面光亮就可以了。文昌位的位置就是在你的写字台的左手边外面出进来的光这个地方。
写字台左手边有光进来就行
了。对对对，或者没有光就拿、哦、就把灯弄得亮一点。
啊，那我明白了。
明白吗？好好念经、哦、如果有时候要考试之前嘴巴里也可以乖乖求观世音菩萨，求文昌菩萨保佑保佑我，都可以的，没关系的。
那卢台长，你能看看我今念的好不好吗？
气场还可以，就是你的大悲咒不够，所以你的气场力不足。嗯。
那我应该在家念到多少遍？
好好念啦，嗯嗯。
念到21遍。
对。
师傅啊，那个以前我有听你那个以前的那个录音节目吧，就是讲到文昌位，这个文昌位一般来说是不是都是在我们就是一进门的左手边吗？是这样吗？
一般的要看的，每间房间不一样，方向性不一样，文昌位偏东的。
偏东啊，不是，是我听不清。
偏东，偏东的。
哦、嗯。啊，偏东啊。
就是东南、
嗯、
东西、东北。啊。
嗯嗯嗯嗯。
啊。
好，偏东，好好的。
就是你就是前段时间我回我妈妈家嘛，我离我这不特别远，2000多公里、
嗯。
我回去以后，我发现她的供的是。就是西方三圣吧，
嗯，
他供了两个，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还有一个小的，两个都供的，就这样合，这样如法。
都是西方三圣是吧？
对对，都是对
呀、
啊
啊。没关系，你让他供吧。西方三圣嘛，就是想到西方极乐世界啊，明白吗？
哦。
啊，他想到西方极乐世界，啊，那么就是说，
哦、
也就是说，他到了阳寿结束了、
哦，
他如果修得好，他就能上去。那么很多人呢，
哦、
就是说。我呢以后也想到西方极乐世界，对不对啊？但是我目前呢、
哦、
我还想在阳间多延点寿，多度度众生、
嗯、
多帮助帮助别人，我还不想死、
哦、
那么你当然就可以啊，先自己好好的求求观世音菩萨了啊。观世音菩萨现在是管这个世界的嘛、
哦、
管这个人间的嘛啊，明白。
我那个观世音菩萨像呢，我那个啥佛台我布置了一下，就是我面向佛台看，右边是原来供的无生老母像，左边是观世音菩萨像。我想问一下，我上香的时候应该怎么上，哪个先上？
无生老母像，你知道是哪个界的吗？是菩萨还是佛啊？
那是因为在这之前请的，他属于无生老母，他们说是属于那个道教的。
啊，对啦，所以你自己知道，那么佛道放在一起吗？最好们弄两个小一点的佛台嘛，好了，分开呀。为什么
是两个佛台？
那当然了，你到庙里去，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殿堂啊？你怎么不把所有的菩萨全部放在一个殿堂里啊？听得懂了吗？要分开的。
那我现在是布置了两个佛台。
布置两个佛台就对了吗？就可以了吗？
那上香有没有先后之分呢？
上香，如果你两个佛台就不在乎先后之分了。
啊，不在先分哈。那我那个观世音菩萨像跟那个无生母的像在一个房间里也可以吧？
可以的。
那我把观世音菩萨像放的靠窗台这一边这一方了，因为太阳能射进来，特别亮，特别好。
那就好，当了个当，非常好。好
啊，那就
好。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每个人都有这个生肖本命佛，那这个生肖本命佛需要供吗？
不要。
不要是吧？
供观世音菩萨就可以了。
问题是他供了财神菩萨和观音菩萨，请问是否要分供两个佛台供？
财神菩萨如果家里条件实在太差的话嘛，供在一起也可以，但是要看了这个财神菩萨是天上的财神还是地财神，明白了吗？是天上的财神还是地财神，它是分的，地财神是管鬼的钱的，一个是天上的，明白了吗？
那怎么能分辨出来呀？
你看得出来的呀，福禄寿那就是天上的呀，听不懂啊？
哦，明白了。
禄嘛不就是管财的吗？
明白了，师傅。
师傅帮我看一下我家佛台好吗？
几几年属什么？
66年属马的。
佛台还可以。
菩萨也来过吗？
有过，护法神也来过。你家里供了观地菩萨，还供哪位菩萨？除了观地菩萨还有哪位菩萨？
观地菩萨还有太岁菩萨。
太岁菩萨
是我们东方台。
太岁菩萨跟观地菩萨都来过了。
还有我们家之前有供一个菩萨，好像泰国的嘞。
对
了，就是看一下。
对了。这个就是我看到的。
对，我们原本的那时候。
你能不能讲话响一点啊？太轻了，讲话强一点。
陆台长您好，您大福。
你请说。
帮我看一下我家的风水。
今天不看的。
今天不看风水啊？
246，平时也不给你们看风水的，不念经的人不看的。你念经不念经啊？
有念经啊，以前有给你打过电话，然后看一下就是我的图腾。这样，然后天天
你现在念经不念经啊？天天念经吗？
有念经啊。
念什么经啊？讲给
我
听。
问一下我的。
讲给我听，念什么经？
跟您说一下。我有念21遍心经，21遍大悲咒。
每天啊。
还有消灾。
每天啊。
对呀，每天。是的。
礼佛念几遍？
然后3遍。
好了，
然后
先今天不给你看，但是你告诉我你家风水你觉得有什么问题，台长可以帮你讲。
就是我家一进门然后就能看到这个阳，就是整个阳台还有这个客厅。
没问题的。
啊，没有问题、啊。
没事，没问题的，这风水挺好的。
啊，然后那个就是我，就是您不说，就是佛下边要是有必须有一个小柜子盘儿供着，就是有一个托着那个。出着这个佛像，然后我家一进门左边有一个普贤菩萨的一个礼堂卡，我不知道下边需不需要有一个小柜子那个托着这个画。
嗯，最好没有个小柜子，因为不着地不好的。
啊，那我就把它请下来，然后
而且要么你就请下来，要么你就弄个小柜子，而且还要烧香，不烧香的话弄个小柜子都没用的。
啊，因为它是我妈妈从西藏请回来的唐卡，然后呢我家有一个专门的佛台，然后就把这个唐卡吧就放在一进门的左侧了。
啊，那不行的，不行的，任何的菩萨像如果不烧香的话都会进灵性的。
啊，那好的好的，我一会儿就给他请下来。
嗯，
然后
请下来要念777的。
啊，我知道要念那个礼佛忏悔文。
对，你不念经的话不行的，家里要倒霉的。
接下来一个问题是，请问师傅，那个同修梦到他从另外一个师兄家里拿出他自己家的一尊佛像，好像是同质的弥勒菩萨，然后同修对着佛像念六字真言，小虫子都飞出来了，请问这是什么意思？现实中他并没有供奉弥勒菩萨。
他这辈子不供奉弥勒菩萨并不代表他上辈子跟弥勒菩萨没有缘分，明白了吗？
嗯
所以弥勒菩萨不会像人一样，他是菩萨，所以他还会救他，因为弥勒菩萨他大度能容，他一看你是观世音菩萨的弟子，他照样救你啊，对不对啊？
哦，
菩萨跟我们人一样小气啊，明白了吗？
嗯，明白。那他梦见那个菩萨像这边飞出来很多小虫子是什么意思啊？
飞出很多小虫子，如果是在菩萨像这里，不是在他身体上的，说明这个菩萨像已经有灵性了。
他现实中并没有供，那还是要念点小房子呗。房子
那就是说，他本来应该供的位置，这个地方菩萨像这里，实际上就是我们说的，虽然你阳间没有供，但是你心里已经供了。你经常冲着这块地方拜佛，
哦，
这块地方就会有菩萨像出来。
哦哦
哦哦。
我们印尼这里的观音堂嘛，我们都必须供奉释迦牟尼佛。
哎。
就是那师父，就是我们这里就是要开观音堂了，基利文岛，我们是打算在那个农历九月初一开观音堂。那我们是不是想请问师父，我们该怎么如理如法的去供请释迦牟尼佛进入我们的宝相，我们所供奉的宝相中？
先供送，先供上去，供上去之后才把释迦牟尼佛请回来，请进来。
那我们再请的那个什么步骤呢？是不是跟请观世音菩萨的
一样？你去看看，我都有范本的。
然后师傅想问一下，之后有一个同修，然后他做梦的呀，就是那个说斗战胜佛让他请那个请就是让师兄请斗战胜佛回家，是不是他可以供斗战胜佛？
这要看的，咱是人家讲的就不一定相信，如果他自己梦中有斗战胜佛或者有其他菩萨跟他讲的才可以供。人家告诉
是斗战胜，是他哦。您说师傅，
是斗战胜佛在梦中跟他讲的。
对，是斗战胜佛在梦中跟他讲的。
那么就要看了，他平时做梦准不准呢？
那我再跟他讲一下吧，师傅，然后就看看
他
自己梦中是什么感觉。
如果梦中觉得这个斗战胜佛是真的，你就供了。
嗯。
如果不是真的话，
那我
而且供斗战胜佛一定要正面像，不能供那个《西游记》里边那像的，明白吗？
啊，供那个就是佛身的那种像，
对吧？对，他有一个佛身像，不要供他那个原本像，
说过不是上一期节目说是他不是梦到斗战胜佛吗？他想供斗战胜佛，师傅说你要吃得准。再就是如果供斗战胜佛，不要供西游记斗战胜佛，要形象，要供那种就是佛的那种形象，师傅的意思。那不斗战胜佛不是西游记那种形象，是哪种形象呢？请问师傅。
有啊，你去看一看，网上查得到的，就是
哦是，
就是斗战胜佛像菩萨一样的脸。有的，但是呢，看得出、
啊、是不是那
是像斗战胜佛，明白吗？不能像那个
哦，
像动物的那个脸的，嗯
哦，是不是八十八佛？以前记得别的法门就是有一个八十八佛那种图嘛，各个佛的形象、
嗯、
是那里边的那个动作斗战胜佛那个形象吗？师傅，这个
嗯，我没考证过。嗯，应该、
哦、
如果是的话，有的话应该是的，因为斗战胜佛我看见过他在天界的时候、
哦、
根本不是猴的脸、完全是菩萨的脸、
嗯、
但是你一看他那个形状就是斗战胜佛、嗯、
哦，那斗战胜佛您师傅您看过他什么样呢？是还和蔼可亲啊，还是像观世菩萨那样、那个
庄
刚那个正气好
很端庄的，嗯
很端庄的、嗯、
很端庄、
哦、
但是他的眼神，他的鼻子眼神就是像菩萨，只是稍微有一点点，还是这个圆形还有一点点轮廓在里边，就是这样、嗯、
哦，
鼻子啊鼻子啊脸型啊还是有一点点像、
嗯、
其他的都是菩萨的形象。
哦，明白了。那师傅、啊、有的人实在找不到，直接用个黄纸打上南无斗战胜佛，直接这样供上，这样最保险，这是个方法吗？师傅
也是方法，也是方法。
嗯明白了。嗯，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
嗯、